你从35节，请听我念。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疾病。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第10章1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那么我就越过了这12个名字，我到第5节，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的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在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垂走垂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大麻风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来的，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2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的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乡，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里，住到走的时候，进入他家去，要请他们的安。那家若配的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必临到那家；若不配，你们就祈求的平安仍归你们。不要凡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从你们话的，你们就离开那家，或到那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下的城夺下去。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摩拉所受的比那城的时候比那城还容易呢。我差你们去，我就读到这里。那么这一段呢，应该是在15节那里完，不过我就读一点，把它带过第2段。我想我们的差传年会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一次的差传年会，我们也知道了很多，因为我们也受了感动，觉得这个福音是在要传遍国地，从讲员给我们的信息，给我们的这个数据，似乎东南亚有很大的需要，中国很大的需要，那么中东有很大的需要，那么还有其他的地方都有需要。也谈到今天一个国家一天 所死亡的多少人，好像这些担子堆得我们的身上实在承受不住，也好像25000人一天的灵魂也放在我们的身上，真是有一些啊不容易承担。那么我们也听了宣教士志杰的他们的见证，说到一些的他们啊传福音的一些的经过。那么这一些对我们非常啊好的一个帮助。那么讲员们呢或多或少都用了一个词，挑战。挑战意思说要我们去啊，要我们去挑战啊。我本来我呢啊对挑战这两个字呢不太容易用，因为头一件呢是个挑战呢是个正面的，也许激动了你啊，你就凭着一股血气会出去。但是有的时候呢一个反作用挑战，那么大的战场叫我一个人去挑啊，挑不起，让人家去。我想宣道年会它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除了给我们认识一些的工厂的需要之外，那么也盼望我们不单只是有金钱上的支持，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就是要人啊，人。不管你在电台里面，不管你用什么的方式，人是不可缺乏的，必须有人。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有一件我想宣道年会啊，讲员把一些的资料给我们，乃是要把我们带进主耶稣的怜悯的里面，与他有主耶稣的怜悯和一个目的，这是拆船里面我想才能够达到这个拆船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一段的经文来看看，这里很清楚，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那么他们的痛苦流离，然后呢就对门徒说了，说什么呢？当求庄稼的主，然后呢他们才差他们去。所以我想用这一段的经文把主的怜悯和他的要求，因为这个啊，主对门徒说这句话很要紧，所以你们当求，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请求，命令。然后呢才有去，才有去。我想啊，用这一段经文同大家有交通。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呢，从35节一直到11章呢，第一节是一个段落，这里面呢有三件的事情。刚刚我们念的那一段一直到10章15节呢是一段，这一段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耶稣时代的 他差遣门徒的事。那么到十六节到末了呢，就是教会时代是从使徒行传的时候开始，直到末了才传福音的施工，也包括了近处远处，用今天的话呢，就是在地方上和远方都包括在这里。不过呢，不是一个完全的，因为那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一直到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临，那么主耶稣把福音的事工或者差传的事情才说到你们去要万国做我的门徒，才把这个福音的范围从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第一段犹大地福音还没有完全出现的时候，一直到圣灵的降临，然后呢扩大到整个的世界。首先一件我们读的时候要知道，因为它有一种时代性，所以有一些的呢不适合于今天我们的这个时代的应用，但是原则上我们可以用它。那么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首先我们看耶稣他工作的一个方法，或者是工作一个内容。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就包括了当时犹太地的城市和乡村。那么城市有没有需要呢？有。乡村有没有需要呢？也有。那么乡村比较一般来说比较贫穷，城市一般来说是比较富足，也许文化的程度有不一样，各样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情需要的一样的，都需要福音。所以耶稣在传福音的事实上是比较全面不管哪一个阶层的人他都留意到。他用呢教训、宣讲和医治。所以三十五节呢就是把耶稣以前开始传讲天国近了这一段呢把它总结起来，就是三十五节。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宣讲福音医治病人，把它总结起来一句，就是耶稣传道的方法，传道的内容。那么接着这里呢他就总结了他所看见的，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总结了，他看见许多的人，多少不知道，很多的人。主耶稣有一个特性，他到哪里呢都是看见人，看见人的，不像我们到哪里看看风景，他是看到人的。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我们经常注意这个怜悯这个怜悯这个字 在中东那一带呢，这个怜悯呢是在这里的，不是啊，不是在心，怜悯的心啊，不是肚子这里的是怜悯。所以这个字呢在这里用呢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字，非常强烈的一个字。如果照这样翻呢，就是他看见这些人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他的肚子里面呢常常堵堵啊，都翻腾啊，搅动翻腾，激烈的翻腾。那么啊，而且呢好像有一种很冲动激烈的一种的感受啊。那么这个怜悯这个字有这个意思。我们不久以前我们看见那个啊世运，你知道 Michael Field 有一个镜头啊，有一个接力赛，本来不太盼望要赢的，赢了，你看他那个表情没有？趁着那个时候大叫，这就是这个字啊，里面翻腾出来，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狂热啊，是吧？所有都发出来，但是在耶稣的身上用呢，却不是这样。却是一种怜悯同情，而且这种同情呢不是口讲，而有行动的。所以耶稣的怜悯呢，那个字的意思呢，他看见百姓哈哈，那个心肠上呢大为激动，看了百姓的光景呢他大为激动，这样激动呢，他的表示呢，就是他与他接触的人啊，有同样的感受，那么同一同的痛苦，一同的伤痛，就是把自己放在别人身上的感受一样。这个就是耶稣的怜悯。他怜悯呢很多，在前面多少章呢都讲到耶稣对人的怜悯。那么这个怜悯呢，我们稍微举一两件的就知道了。最清楚的最感动人的就是对长大麻风人的怜悯。在当时有这种病的人呢啊，他们是孤单痛苦，因为在社会上不接受。如果这个麻风有长大麻风的人在街上走的时候，他要讲一句：“我是长大麻风的，长大麻风的来了。”其他人就要避开，在他社会的地位上是个孤单，极其孤单，没有人接受，连家人也不接受他。那么这种人呢，这种病呢是非常的痛苦，是一个慢性病啊，慢性病，他的神经麻痹了，所以你有烫伤有什么刀伤他都不觉得痛的，而且呢肌收缩。我记得我在住在四川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祠堂里面，那个守门口的就是长大麻风了，所以我呢 不要走这个大门口啊，这种泥巴那里挖一个洞，就从泥巴那个洞跑回家里面。如果真是要经过那个大门口呢，粘了鼻子跑啊跑啊跑跑回家啊，就可以想象啊。但是在圣经用这个麻风这个字啊，是代表一种罪，罪的性情呢，罪的特性就像麻风一样啊，是破坏整个人，破坏整个人。那么耶稣怎么怜悯呢？大家都知道故事，有个大麻风的人求耶稣洁净他，耶稣说我肯，就把手去摸他，这是怜悯，非常大的怜悯。我有一次到了泰国，去了泰国，那么我们就去有一个麻风院啊，不能说是一个院，麻风的人不多，就是一个 house， 一个房间，我们就进去。带领我们那个人说啊，我们今天去啊看看啊，泰国里面那些一个麻风院。那时候心里面就有一点疙瘩了啊，咦，到那里去，那么去的时候就把手放在后面嘛，啊，或者放在袋子里面嘛。那么那个人带领我们呢，哎，你们去啊，要对麻风的什么有点热情才可以嘛，啊啊，你不要给他一个感觉啊，你同他有个距离哦。嗯，我们就去了，看见那些宣教士，也许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就同麻风的人洗麻风，所以进去要握手，哎呦，这个事情啊哈，你不能这样，这样他们马上就知道你这个人了啊哈，要抓紧，还有捏他一下啊，是非常啊，心情非常的紧张哈、啊。去了看到那些宣教士，无名的宣教士，同麻风清洗，清洗。后来我们又参观了后面，有三座的坟墓。就是他们英国来的宣教士三个人，因着服侍这一班麻风的人而传染了麻风而死，都还不埋在不而运回英国来埋葬，就是埋葬在后院里面。除非一个人有耶稣这样的怜悯，不会去的，除非有耶稣这样的怜悯，不会有这种胆量和热情去那里单单服侍那些麻风的人，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了。这个就是怜悯啊，怜悯。那个宣教从他们的身上呢看见一件事情啊，耶稣这次讲这个怜悯呢，给门徒知道，就是要想门徒呢啊，把门徒带进耶稣他自己的怜悯和他怜悯带出来的目的，与耶稣一起同工，才有一个宣 传福音、宣教的一个动力，不是一种激动，不是一种的工作，乃是与主的怜悯和他的目的连在一起，成为宣道。这件事呢，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和教训。有时候我们到医院去看病啊，探病的人也需要这种啊，真的把放进去握手，你真的要好好的握手啊，你不要这样啊，也不要放在背后啊。这个就是怜悯。我们有了这个怜悯之后呢，耶稣才讲下面的事情。好，我们来继续看看啊，我们只举了一件啊，一件关于耶稣的怜悯。他的怜悯包括了很多啊，有痛苦的，他与他们同受苦难，痛苦。如果有悲痛，极其悲痛的，好像拿因的妇人，一个独生子死了，耶稣一种的悲痛，去叫他从死里复活啊，耶稣的。还有呢，世上的人，他去寻找，这是怜悯。撒该的故事，他是怜悯。撒该很有钱呢，也是税吏长啊，耶稣都不看这一种人的头衔、人的光景，他看的人是一个人，哎。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不能到哪里去，他们是贫穷也好，位置很高也好，位置很低也好，不管是，只要看见一个人，他就是我们福音的对象。不管在 Cupertino 教会，不管在美中，也不管在泰国或者在哪一个地方，只要是一个人，就是传福音的对象。不需要考虑那一些因素太多。那么他就用了一个比方，他们困苦流离，如同没有羊，没有牧人一样。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心目里面一个图画，那羊没有牧人是不能存留的，可以被狼撕裂，可以羊可以掉在深坑，可以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可以发生。最困难的羊就是找不到家，不能回家没有牧人。耶稣的在他的这个图画里面是这样，困苦流离所以下面呢再说一个比方呢，是庄稼。这两个比方把它放在一起呢，说一件事情，神先满足人的需要，然后呢才收庄稼的。他收庄稼不是神主要的目的，乃是叫人像羊一样，有了好牧人，牧人羊先得了好处，才有一个庄稼。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有一些的话，不过呢他有个目的在这里。这样的目的对于门徒讲呢，说到耶稣需要工人，需要什么样的工人呢？ 啊，需要收庄稼的工人。这个庄稼的工人呢，也是一个牧人，先牧后收。那么这个牧人呢，需要有耶稣这样的怜悯，才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果效，怜悯。他就把门徒呢，在这里呢，带进了他自己的怜悯里面，才发出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呢，就是说，啊，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因此呢，他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去收，啊，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啊，收庄稼。”请问大家，收庄稼快不快乐啊？啊，是吧？快乐啊，是吧？所以真的，我们有短宣队到了那边，他们去做什么？收庄稼，所以回来很喜欢嘛，很高兴嘛。虽然啊，花了时间、金钱什么啊，快乐吗？收庄稼，很多的经文都说，我们今天是收庄稼，不是叫我们去耕地啊，做农夫啊，收庄稼。收庄稼，你知道收庄稼啊，我们顺服去了，你都会产生怜悯的。就是今天你说我没有怜悯怎么办啊？你顺从主，顺服他，顺服的结果呢，会产生怜悯的。中间啊，一两百年前，达拉斯神学院有一个神学生，是位姊妹，她就毕业了。她说，她对那个校长说：“我有感动，要去中国宣教。”那个校长就问她：“哎，你知道中国在哪里吗？”“我不知道啊。”“你有没有见过中国人啊？”她说：“没有啊。”“啊，你知道你到哪里啊？中国哪里啊？”他说：“我不知道啊。”他说：“那边的情形你知不知道？”他说：“我也不知道，一股热情不知道。”后来他去了从那来宣教是分楼了，是很长了，八年才回来一次的，不像今天呢啊，想回来就回来，坐飞机就回来，没有了。八年那坐个帆船啊，几个月才到的，八年回来了，又见到那个校长。校长问他：“你还要不要去啊？”他说：“我过一个月我再去。”他说：“我爱上了中国人，爱上了中国。”接着顺从可以产生这一种的怜悯。怜悯不是可怜别人啊，可以，我们只要去。虽然我们没有怜悯，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怜悯，接着顺服主可以产生啊，这个感情可以产生怜悯。那么当求庄稼的主打发。今天呢，圣诞年会已经完了，我们里面有些感动了，所以我们要照着主的这样吩咐，求庄稼的主。就说我读这个时候也不太明白，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我求是打发李强生去啊，是吧？我求是 打发另外一个人去。主的意思不是这个，你求就是打发你去啊，自己去。所以我当我明白之后，我一年我都不敢用这一句，就是怕求了之后叫我去啊，这是很真实的 啊一年。后来想一想，哎，我求神啊，求主打发强生，强生也求打发我，一样嘛啊，彼此不是一样嘛啊，结果两个人都要去啊，都求过，两个人都要去。不管怎么样，这句话就是这样说，求这是个命令，没有条件的，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这个庄稼很特别的，很特别，收庄稼的很特别的，庄稼熟了，一直熟在那里啊，直到工人收庄稼人去收过，你不去我们也不去，庄稼在那个地方，因为不收那个庄稼呢，那些庄稼是不属神的，只有收了之后才归神的。收庄稼就是这样。好，我们讲啊，快一点了，还有一个波饼啊，第十章，他们出去主的装备，头一件的装备就是给他权柄。这个权柄呢，就是你能够运用能力的啊的权柄。传福音的权柄，用神所给的一切的权柄，我有能力，没有权柄，那个能力不是你的，你用不上。你有权柄，没有能力，不给你能力，你也没有作用。所以能力和权柄呢是连在一起的。主已经把能力给了我们，现在呢他把权柄都给了我们，我们可以用福音的权柄啊。他头一件的装备是这个，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啊，门徒跟耶稣所学习的东西都有，但是头一个这个呢是主所给的。你无论你到中国去，到啊台湾去，到其他地方去，主要给权柄。你讲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今天所说的一个 authority， 有一个权威，一个权威，因为你是代表耶稣，有耶稣那个怜悯的心肠啊。所以保罗说我体贴基督的心肠，就是这个去了。然后他也叫门徒的一个信息啊，他叫他们垂走垂讲，这也适合于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到哪里去，哪里就有福音，哪里就是。比如说今天我在向我这些工作，我因着工作关系搬到LA 去啊，垂走垂传，垂走垂传。今天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你碰见一个人就是，也就可以传福音，是垂走垂传啊的一个方式。那时候说传的天国近了呢，是个预言性质，耶稣还没有完成啊他的福音啊，直到十字架上完成了，就是耶稣的怜悯显出最高峰最伟大的事了， 所以我们传耶稣，传耶稣，传十字架，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再有一个我们的适用，你们白白的来的，就白白的舍去。换句话说，我们的服事像耶稣一样。怎么一样呢？不求回报，这是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下面呢，耶稣都明白，当时他们出去呢，不带金钱去，我们把它圈死了一下，我们就赶快结束了。耶稣都知道啊，他们也有经济问题哦，不要带金银铜钱，这是经济的，不要带口袋，吃饭的问题，两件褂子穿的问题，最后呢，鞋子啊，也后来呢，住的问题，耶稣都已经顾念到了，也是啊，这一些呢，当时的情形呢，不可以今天来用。但是原则上呢，可以用到，因为是他打发的，主就负一切的责任。怎么的来源我们不知道，主总有办法。连以利亚在那个地方，神也有办法叫他活，叫乌鸦供应他啊，那是很特殊的了。所以当耶稣快到十字架的时候，他问门徒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你们有缺乏的没有啊？他们怎么回答？读了路加的有没有？门徒一直说没有，主的同在就没有了。以后他也说了一些，你们现在要预备了，他们要耶稣要离开了啊。但是无论怎么样，原则是一样，主的同在就不会有缺乏。我们依照神，依照主的吩咐去做，就一定没有缺乏。好，那么下面求到第十六节，我差你们去，差就是去了，是主的差派。今天所有的宣教士，无论是属于哪个机构，无论是哪一个教会的差派，差是主的事情。那么教会呢，与耶稣与主合作，他要差一个人去，就是在教会里面最精啊，这个什么精英教会只有五位历史，不是哎呀你走了教会怎么办呢、你走了、我们这里又缺了人手了，这些不关教会的事。教会没有差遣过人，教会因为没有成就过人，要差遣的是主，我们这个要清清楚楚。OK， 教会对主差遣的人，我们只有与他同工，好像使徒行传十三章一样，他们差圣灵差遣巴拿巴都保罗去。安提奥说：“哎，你把我们两个很好的同工把他打发出去了，你不顾安提奥吗？”没有，教会的态度就是与主合作。他说拆这两个，他们就 release 放他们出去。这里就是说主差派他的工人，是一个很高的 honor， 因为主差派如果教会差派比不上主的差派，教会也没有什么权柄可以差派， 不过是一个印证而已。好，那么啊，今天我就要停在这个地方，少了一些的说话。不过呢，我们把它总结了几点看来。第一，我们之所以被差派，不管到哪里，美中也好，哪里，我们之所以是主的怜悯啊，不是我们自发的，乃是主的怜悯。我们的权柄乃是啊主的，也是由于啊主的怜悯而有的。啊，第三，我们的服事也像主一样，不求回告啊回报，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就简简单单的啊，同大家分享，主要一个宣道啊，会议宣道的年会，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主的怜悯和他的目的的里面，啊，同他一起同工。那么他同工呢，代表他去先要求祷告，然后呢主才差他们出去。请问宣道年会之后，我们有没有祷告啊？主啊，请差遣我，有没有？好，我们没有求，所以神没有办法差我们。我记得诗班唱诗，他们都唱了，所以我相信迟早呢，主要差所有的诗班的班员去，因为他们在这里已经唱了啊，已经表达了心思。好，我们一起来伯饼纪念主。